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5号星期四，又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时间10月14号星期三正式向国会递交评估报告，就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个人以及是机关提供观察名单。美国行政部门可以依照名单内容予以考虑制裁，此举同时被视为是对国际金融机构的一种警告。若然持续同遭到点名的个人持续进行业务的往来，这些金融机构将会面临制裁。根据香港自治法，美国国务院在法案生效90日内经过咨询财政部长之后，应向国会有关委员会以及领导人提交一份报告。因别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的对香港人义务的个人以及实体，以及与其进行重大交易的金融机构，星期三为美国政府提交报告的期限。香港自治法生效之后，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首份报告列举了10名侵蚀香港自治状态的个人，并且陈述了每位官员被点名的原因。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士在报告公布之后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有系统地违弃北京在联合国登记的条约当中承诺给予香港的世界自治。透过施加国家安全法，中国共产党摧残了香港的民主机构、人权、司法独立以及是个人的自由。美军太平洋舰队宣布一艘美军战舰在10月14号穿越了台湾海峡，中国军方指责美方滋事搅局。太平洋舰队在一则短短的声明当中说，美军第七舰队属下的巴里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三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例行的通行，以展示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个是巴里号导弹驱逐舰今年至少第三次公开穿越台湾海峡。常驻日本横须贺美国军港的这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近来在西太平洋海域十分活跃，曾经在今年4月11号以及是25号两度通过台湾海峡。它配备神盾作战系统、多种型号的导弹，它的作战范围是超过4000海里。中国东部战区训人张春辉大教针对美军巴里号星期三穿越台湾海峡发表声明，声称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踪监视了这艘的美国军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超过40个国家已经加入了美国领导的清洁网络倡议， 5G 移动网络的国际安全形势因此而大为改观。蓬佩奥在10月14号星期三在国务院记者会上说，超过25个欧盟以及北约国家现时是美国倡导的清洁网络的成员，更多的国家随后亦都会加盟。这些国家承诺只会使用值得信赖的通讯设备商。他还说，美国邀请全世界热爱自由的国家加入目前超过40个国家以及50间电信公司组成的清洁网络。美国今年较早的时候发布净网行动，在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式、应用程式商店、网络云服务以及是海底电缆五大领域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以及技术产品，并且呼吁各国相应。过去几个月以来，蓬佩奥和其他的美国高级官员频繁出访欧洲等地，推进世界各国加入清洁网络的倡议，敦促这些国家在自己本身的国家 5G 网络建设当中不要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信息显示，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等国家已经选择在各自的 5G 网络当中不会使用不可信任的供应商的产品。法国、印度、奥地利、南韩、日本以及英国等国家主要电信运营商都已经拒绝使用中国共产党监控体系下的工具。加拿大三大电信商亦都表示不会在 5G 网络当中使用华为产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星期四辞职，之前因为有争议的选举而造成的动荡局势已经持续了10日。热恩别科夫说，他想避免安全部队和要求他辞职的抗议者之间发生冲突。自10月4号的议会选举以来，吉尔吉斯斯坦一直处于动荡当中。反对派在热恩别科夫的盟友被宣布为获胜者之后是拒绝接受有关的结果。而星期三，热恩别科夫接受议会选定扎帕罗夫担任总理的决定。扎帕罗夫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的支持者上个星期 将佢从监狱里面系释放出嚟。距离大选日已经唔到三周，多个州已经系开始提前投票。特朗普同拜登竞选阵营各自加强竞选嘅努力，抢攻战场州以及不同嘅族群。原定喺星期四要举办嘅第二场总统辩论会已经系取消，双方阵营各自响准备以市民大会方式向选民表达意见。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上午响白宫玫瑰园透过虚拟方式对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则是在这个星期一宣布获得三家爱奥华州的报纸，包括德梅恩市最大的报纸的背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出头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拜登经济学究竟是不是加税开支引发了左倾的争议。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务院向国会递交了香港自治报告，50名中国和香港的官员再度上榜，有可能面临新的制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批评当局强推公务员宣誓效忠，并且担心公务员奴隶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有公务员组织工会并且发起集会反对当局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公务员事务局最近就宣布，所有今年7月1号或者之后入职的公务员必须要宣誓或者作出声明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区政府。多名民主派议员以及民间组织代表最近就发表民间联合声明，反对当局强推公务员宣誓效忠，并且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政府向北京献媚，将港版国安法变成接近20万公务员头上的一把刀，甚至企图引入中国式的干部文化，令到香港的公务员只能够盲目奉从上级的指示，并且担心公务员奴隶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文在香港的报道。
针对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有公务员组织新工会多次发起或者参与反送中游行集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最近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港府正研究因应港版国安法要求公职人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政府，不可以和政府对着干。聂德权在传媒访问中表明，公职人员拒绝宣誓效忠将会影响在职公务员的升迁，他强调违反誓言是很严重的事，更将违反誓言引申至不支持一国两制、不认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同埋有推翻现届政府的意图，暗示公务员一旦违反誓言，不单止可能被革职，更加有可能会被控以违反港版国安法。香港公务员事务局最近宣布，所有今年7月1号或者之后入职的公务员必须宣誓或者作出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政府。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和许智峰星期三，即是10月14号，联同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和民间团体代表召开记者会，发表民间联合声明，反对当局强推公务员宣誓效忠，批评当局制造白色恐怖，与会代表高呼口号：
撑公务员，
撑公务员，
撑言论自由，
撑言论自由，
撑香港人，
撑香港人，
公务员不是奴隶，
公务员不是奴隶，
公务员服务香港市民，
公务员服务香港市民。
毛孟静发言表示，聂德权的决定最终就是要所有公务员效忠权力，他形容是一个老板擅自单方面将雇佣合约里面的条款修改，但是他认为聂德权本身并不是一个老板，只是揸住鸡毛当令箭，真正的公务员老板应该是香港市民和纳税人。 毛孟靜批評聶德權無視市民對公務員宣誓的睇法，自以為可以一錘定音，佢認為這種做法是加強白色恐怖，擔心影響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
但是不是製造，是加強的。白色恐怖已經存在，我們更加擔心的就是有一些政府部門，尤其是香港電台之類，裡面是不乏公務員的，以後是不是唯命是從，對他們上面的權力是絕對服從，那還有什麼的編輯自主呢？這個是非常得人驚的。但他們是不肯 坦白，因為這個政府他現在要做他認為要做的事，是因為曾經有公務員是打正旗號，不單止是做集會，也都是有公開的聲明等等，他們覺得真是無大無細，不知所謂，我們一定要禁止這種這樣的香港公務員的表現，這個才是文明社會的表現。
毛孟靜又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政府向北京獻媚，將港版國安法變成接近200,000公務員頭上的一把刀。
就是今次打壓公務員，由聶德權代表整個林鄭政府，不單止是被人覺得他是揣摩上意，想向北京擦鞋、淺眉、討好、交心等等，他更加是將一條國安法是變成無處不在，處處都在。這個是我們接近200,000公務員頭上的一把刀，是非常令人憤慨的。
公民中心成員歐讚連宣讀聲明表示，最近幾個星期，香港政府針對各界對施政的不滿動作頻頻，用盡一切方法清算異見者，例如革除教師、投訴法官同埋重新定義傳媒代表等等。佢認為今次聶德權濫用港版國安法控制公務員，連私下討論對政府的不滿都不容許，是侵犯公務員的言論同埋表達自由。
我哋翻查翻聶德權喺訪問嘅言論咧，就係連私下聊天、社交媒體嘅討論對政府不滿都可能產生問題。佢個講法就係，不論喺社交媒體也好，或者即時通訊也好，我哋以為喺私底下講嘅嘢，如果有機會被人公開，咁而家真係好多嘅社交媒體都好容易被人公開嘅，呢個真嘅。公開之後就可能會帶嚟社會效果及影響。最重要仍然係有否觸碰到係咪擁護效忠嘅要求？擁護同效忠係一個好抽象嘅字眼啊！違反你呢種要求就很嚴重。咁呢個嚴重就係跟住所有嘅可能性啦。會唔會直情違反埋國安法咧？呢句明顯係製造一個白色恐怖的感覺，剝奪公務員的表達意見的自由，以工作職位威脅，其實是極權所為，全世界。
歐讚連表示，港版國安法實施三個幾月以來，有很多違反人權和自由的爭議，而在抗疫的措施上，港府未經招標就引入中國大陸的檢測公司和興建臨時醫院，由警方和政府新闻处定义边个是传媒和有权采访，以政治原因限制师生学术和言论自由，更加吊销老师的牌照，在选举制度上打算在香港选举中引入遥距投票和容许在大湾区投票等等，都是严重影响香港的制度、社会、民生、自由、人权和法治。歐讚連表示，香港人有權表達意見，反對個別政策是正常不過的事，而公務員作為香港人的一份子，也都可以表達意見，參與集會遊行。他擔心港府引入宣誓效忠，將公務員變成應聲蟲和奴隸化。
宣誓效忠變相成為不服從即是違法，即是我們不贊成一樣東西都是變成違法，表達意見也是一種違法，將公務員奴隸化，不理是非黑白去支持特區政府。我想這個並不是香港人、香港市民所樂見的。
欧赞连宣读声明，要求港府撤回强迫公务员效忠宣誓的决定，停止践踏公职人员表达自身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声明认为，不容许反对意见的香港政府只是会令施政更加走向劣质，一言堂的施政只会令民怨加深。荃湾区议员潘朗聪发言表示，区议会是被港府政治操作入侵相当严重的机关，他形容民政处的职员因为猜度政府的心意，处处刁难区议员的事务，他担心港府为公务员设下宣誓红线，甚至企图引入中国式的干部文化，令公务员只是能够盲从上级的指示。
今次宣誓亦都是再一次明显见到，原来香港公务员在履行他的公职的时候都要跟党话，听党话，跟党走，这个是很明显，亦都是表明政权是一定要服从，即是公务员一定要服从于政权，而并非是香港的人民。我们见到公务员明明是要秉持政治中立原则，为香港人是去服务，但是随着共产党，随着林郑政权，他们那种政治操作无远弗届地样，是进入公务员的体制，是令到他们不能以一个有效率，亦都是以即是公务体系是要可预测的，亦都是一个官僚的体制要可预测的。现在就是因为一些这样的政治红线不断是不能预测究竟他们是究竟要做什么，他们亦都是根据什么的施政逻辑去做事，这个是非常之明显，亦都是见到我们香港是渐渐变成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
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公务员不应该要宣誓，他以美国的公务员为例，由联邦政府以至州政府的公务员都不会因为反对特朗普总统而被革职，但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因为去年反送中运动，很多公务员走上街头反对当局强推逃犯条例修订，今年实施港版国安法，亦都有很多公务员表达不同的意见，现在港府要求公务员签署誓章，任何表达反对港府施政意见的公务员就会被视为不愿意效忠，他认为是侵犯公务员的言论和表达等的自由。
就这么简单，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毛孟靜議員或者許智峯議員，他的選民裏面有投票給他的，以前都有說喂，不如投票給許智峯，投票給毛孟靜，現在他在一個 Facebook 那個群組說喂，投票給他可能 有問題。捐款也是你這個，其實大家要一聽 一回顧，就是說在反送中條例裏面有公務員公開出來支持反送中，有發起呢一個工會運動去用罷工嚟支持，而家呢個已經冇咗，所以我講話第十七條所有嘅權利，包括言論呢一個罷工、示威遊行，全部冇曬。呢個就係成個問題啊！這個其實講得好清楚㗎，聶德權，你係唔可以公開咁樣反對政府。而特朗普咧就可能十二月就唔係總統啦，但係林鄭同埋共產黨就永遠統治香港，咁呢個咪好清楚嘅道理。
毛孟靜表示，港英时代香港的公务员都无需宣誓效忠英女王，他认为港英时期的公务员体制一直运作良好，林郑月娥政府要修改只是为了顺应港版国安法。
大家要注意呢，最大的分别是英籍时期一路沿用落嚟的那套公务员制度，大家有印象97年的时候彭定康离开，不嬲都话香港有可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一套英式的管治理念呢，就是有些嘢如果没有烂到呢，你就不要走去修理它。If nothing's broken, don't fix it, right? 而林郑政府一路都好强调好多嘢行之有效，明明是行之有效的嘢，为什么你要忽然间喐它呢？咪就因为一条国安法，就是趁势用一条国安法来喐最大的一个群组，他们可以喐到的最大的群组就叫做公务员。
荃湾区议员刘志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其实已经变成一国一制。他认为港府的运作越来越配合中国，引入宣誓效忠的文化，进一步将香港的公务员变成中国的官员或者干部，完全要效忠于政权。
要去完全咧变成一个嘅奴才啦，完全信服，好似大陆咧即系咁样啦，要信服党啊，信服即系个即系政权咁样，系而唔可以有自己嘅独立思考。喺政治上面咧，一定系要跟随翻嗱政权嗰套即系嗰套嘅即系路线啦吓。咁样咧，其实咪就系将香港咧变成大陆咁样啦吓。
刘志雄表示，林郑月娥近日率领官员到深圳出席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庆典，一众官员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的时候，以纸笔狂抄笔记，就是一种作状的效忠文化。
他们你见到呢，他们的官员上深圳啦，去听习近平讲话，个个都要扮这个抄笔记的嘛，是不是？你做都唔用notebook 啦，就一定係要抄添啊！即係根本就係去做樣咯，就係表明即係去效忠咯。咁啊，效忠文化佢就要喺香港去推啊。首先就喺公務員團隊當中去推啦。總之係推到咧，即係公務員咧都一定係唔可以有獨立思考啦。政治上面一定咧係要緊咧跟隨咧，即係跟隨即係政府啦咁樣嚇。咁其實就真係將香港咧徹底變成大陸化啦。
公务员事务局星期三晚回应的时候，否认要求公务员宣誓是损害公务员的言论自由。不过发言人表示，言论自由并非绝对，重申公务员必须坚守政治中立，表达意见的时候必须确保意见不会令人认为相关言论有损公务员不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重要原则。发言人表示，公务员的言行亦都不应该损害政府声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正式向国会递交评估报告，就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个人和机关提供观察名单。美国行政部门可以依照名单的内容考虑给予制裁，此举同时被视为对国际金融机构的一种警告。如果持续和被点名的个人持续进行业务往来的话，这些金融机构有可能会将面临制裁。在送交这份报告之际，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正处于谷底。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今年7月14号将参众两院一致并且迅速通过的香港自治法签署生效。同一日，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政府需要在15日内采取行动，终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根据香港自治法，美国国务院在法案生效90日内经过咨询财政部长之后，应该要向国会有关的委员会和领导人提交一份报告，因别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对香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以及和他们进行重大交易的金融机构。在星期三是美国政府提交报告的期限。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星期三分别就向美国之音证实，国会方面已经收到来自国务院有关香港的评估报告。众院外委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名幕僚对记者说，跟住落嚟国会将会听取有关的简报，并且继续进行监督职责，推动香港自治法获得全面落实。香港自治法生效之后，美国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首份报告列举了10名侵蚀香港自治状态的个人，并且详细叙述了每名官员被点名的原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报告公布之后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有系统地委弃北京在联合国登记的条约当中承诺给香港和世界的自治，透过施加国家安全法，中国共产党摧毁了香港的民主机构、人权、司法独立和个人自由。奥特加斯的声明又说，这份报告的公布凸显出美国持续反对北京蓄意侵蚀香港人的自由和并且施加中共压迫政策的行为。 美國財政部今年8月初針對破壞香港自治、限制香港公民言論自由或者集會自由，宣布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內的11個人。國務院星期三公布的報告當中，除了沒有前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之外，其他提及的10個人與財政部在8月份所公布的制裁名單相同，亦代表著這10個人被貼上二級制裁風險的標籤。這十名第二度被美國政府點名的官員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特首辦主任兼國安委秘書長陳國基、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和警務處的現任處長鄧炳強等六名香港官員，以及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兼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樂慧玲和中國駐香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等四名中國官員。推進香港自治法的兩黨議員星期三亦紛紛發表聲明，呼籲行政部門全面行使這項法律所賦予的制裁權力，並且認為國務院應該最新的報告當中擴大現有的制裁名單。屬於共和黨的國會參議員陶米在一份聲明當中說，共產主義中國的國家安全法的目的是要粉碎香港人民的自治和基本權利，美國應該努力使用嚴厲的制裁去對抗好像中國這一類的威權政權。陶米又繼續說，國務院應該擴大這份名單，並且利用香港自治法當中的制裁權力去懲罰其他執行或者行使國家安全法的官員和實體。和陶米參議員共同推出香港自治法的民主黨籍國會參議員范河倫亦在聲明當中說，這項法案已經促使行政部門針對香港自治狀態受到侵蝕的情況採取行動，但美國政府的處置力度顯然不足。代表馬里蘭州的范河倫參議員在聲明當中說，他呼籲行政部門採取更多措施，並且看到這些措施能夠反映在我們收到的下一份報告當中。他又說國會會繼續支持香港人民爭取自由。根據香港自治法，在這份報告公布之後60日內，國務院將會列出同被點名人士有重要交易的金融機構。美國總統亦可以考慮對國務院在星期三提交名單當中的對象實施制裁，但並非強制性。在名單公布之後，有關金融機構有12個月的時間終止同被點名的個人的所有業務往來。名單公布一年之後將會進行更新，更新名單當中的個人和機構屆時將會正式面臨美國政府的強制性制裁。制裁措施包括凍結在美國的財產、驅逐出境、撤銷簽證或者其他文件，以及拒發簽證等等。受到制裁的金融機構亦可能面臨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禁止入境美國或者失去使用美元結算功能。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的總監朱穆文對美國之音就話，他希望這份報告將會傳遞一個有力的信號，就是這個將會向金融機構和企業說，他們無法繼續和侵害人權的中國政府悶聲發財。朱穆文說，這個會令到公司和金融機構面臨一種風險，你可以看到他們當中很多機構實際上不單止在香港營運時保持沉默，他們被強迫或者被要求，甚至亦可能是自愿支持政府的鎮壓行動，所以現在香港存在著壓迫，而這個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認為這會增加在香港做生意而且亦是中國做生意的人的利害關係。今年6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直接點名香港匯豐銀行向北京有企業購投的行為。6月初，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都公開表態支持北京推動的國家安全法，立即引起了美國和英國政府的強烈批評。6月3日，匯豐銀行在他的微信企業號發文說，匯豐銀行亞太區行政總裁黃東勝參與了撐國安法的街頭聲活。英國金融時報6月初的一篇報導就提到，匯豐銀行的亞洲業務行政總裁黃冠中亦簽署了支持香港國家安全法的請願書。黃冠中說，我們尊重並支持立法，這項立法會令到香港得到恢復，經濟得到重建，同時維護了一國兩制宗旨。近幾個月以來，包括匯豐和渣打銀行等多間的國際金融機構在香港問題上必須要在中國同以美英為首等西方國家之間作出選邊站決定的壓力日益升高。朱穆文說，跟住落嚟國際金融機構將會面臨必須要作出真切並且急迫的選擇。他說，而家係涉及到銀行，佢哋陷入一種境地，佢哋而家必須要謹慎對待各種佢哋可能以前唔會注意到的交易。 所以我認為呢種審查、呢種壓力同公共監督將會係迫使中國改變行為嘅關鍵工具。香港自治法規定美國總統必須一年之內對被點名的外國金融機構實施法規當中所列舉的十項制裁措施當中的最少五項，並且最遲在兩年之內採取全項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隨著美國大選的日子臨近，和拜登在民意調查上的提升，市場對他的經濟政策表現更大興趣。但是新冠病毒疫情之後的經濟強勁回彈的另一方面，就是更大的政府預算赤字。前美國副總統拜登在挑戰現任總統特朗普的競選議題當中，在經濟方面提出了有別於特朗普的政策。经济学家对所谓的拜登经济学呢就褒贬不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前，主要的参选人会就政治、经济、社会和健保等广泛议题提出自己的施政观点。关乎民生的经济政策通常是选民最为关心的竞选议题。今年的总统竞选是在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疫情中进行的。疫情對經濟的巨大衝擊導致成百上千萬美國人失去了工作，如何刺激經濟促進就業率快速回升，參選人的經濟政策對其勝選至關重要。民主黨參選人前副總統拜登提出的經濟復甦方案，在一些有影響的經濟研究機構和經濟學家看來，是疫後經濟快速回彈的有效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本身亦将代价不菲。拜登在竞选期间承诺，他若当选将在其四年任期中追加$30,000,000,000的额外支出。除此之外，还要加上目前在国会预咗的价值$20,000,000,000的疫情援助措施。虽然该援助措施在国会受阻已长达数月，但仍然有机会最终得以通过。民主黨如果這一次贏得白宮和國會，將令該措施成案機會大增。穆迪分析對選後四種結局：民主黨完勝、拜登贏但國會半贏、特朗普贏但國會半贏，以及共和黨完勝。可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的數據分析顯示，民主黨完勝可能令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而動因則是更大的財政赤字。穆迪的分析認為，民主黨完勝將導致今後四年連約$250,000,000,000的財政缺口，而其他三種選舉結果亦都仍將在2024年以前每年產生大約$20,000,000,000的財政赤字，而民主黨完勝可推動經濟平均年增速達到 4.2%，其他幾種結果的增長預期則在3%到3.5%之間。特朗普總統還未有提到幾多他的開支計劃細節，但表示會在第二屆任期內再度減稅。彭博新聞的分析指出，2017年的減稅法案是在共和黨控制白宮和國會的情況下得以通過的。如果他贏得第二任期，但無法完全控制國會的話，推進重大稅改或支出方案將會陷入類似當前疫情救助計劃的僵局。拜登的經濟政策中包括將撤銷特朗普削減的大約半數的公司稅，並對年收入超過$400,000的家庭增收所得稅，還將對綠色能源、國內製造業和兒童及老人看護提供款項。這些改變加起來大約將稅款上調了1倍。新的開支是希拉里·克林頓在2016年時所提方案的3倍。拜登的增稅方案得到一些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的支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其為《紐約時報》撰寫的觀點文章中對拜登經濟讚譽有加。克魯格曼寫道，當今世界我們實際上希望政府出現預算赤字，因為他們會動用多餘的積蓄，但是我們亦都希望這些的赤字能夠提高生產力，從長遠著眼用於增加投資並強化經濟。他認為拜登計劃之中將取消對公司提供的減稅措施， 以可能帶來更多收益的支出計劃取而代之。傑森·佛曼曾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他在刊登在《華爾街日報》的評論中寫道，從長遠看，提議中的增稅將有助於用於支付支持經濟增長的重要措施，並確保其得到更廣泛的分享。他還認為，對基礎設施和清潔能源的投資將會促進生產力的增長。但亦都有經濟學家對拜登的經濟政策提出批評，華盛頓自由派智庫圖研究所公眾理解經濟學項目主任瑞安伯恩對美國之音說，拜登的增稅方案將會影響到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伯恩說，與普遍看法相反，幾年前通過的稅收改革法案實際上確實削減了所得稅，其中一些所得稅規定將在2025年到期，但是如果拜登撤銷所有這些減稅措施，這樣這個將意味著現在大多數美國人都要多繳稅款。在日前舉行的副總統參選人辯論會上，拜登的副總統競選搭檔加州聯邦參議員卡馬拉·哈里斯亦即何錦麗談到拜登稅收計劃時說，拜登政府執政第一日就會撤銷特朗普的減稅計劃。何錦麗的這句話被廣泛提及，亦都反映出拜登經濟政策所引發的疑慮。美國商界領袖擔心拜登的左傾經濟政策可能對商業形成不利影響。華盛頓保守派致富傳統基金會的財政條例研究員喬爾格里菲斯說，拜登和何錦麗根本沒辦法在就任第一日就廢除稅改法案，因為增稅首先需要國會採取行動。不過格里菲斯說，何錦麗怎樣說並不重要，真正使他擔心的是增稅的後果。他說，在減稅和就業法案之前，美國的公司稅加上州稅後在發達國家中是最高的，減稅後才基本與其他有競爭力的國家持平。格里菲斯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個大問題，我們知道他們打算提高那些稅，他們在這一方面已經有非常明確的表述，估計應該會延續十幾年，也就是說在未來十年裏面大約增加$30,000,000,000的稅收，那個是拜登政府的打算。加圖研究所的經濟學家伯恩說，根據預算專家對拜登的支出項目所做的估算，若拜登勝選，他會在較短的時間內推出新的財政刺激措施，其規模會超出特朗普總統的刺激方案。伯恩說，也就是在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基礎上再加上$30,000,000,000，從這一方面可以做出合理推斷，拜登在跟著下來的十年裏面將在聯邦政府的開支之外增加$10,000,000,000到$110,000,000,000的開支，相當於年 GDP 的4%-5%。拜登在民意調查上一路領先特朗普總統，他的政策觀念亦都越來越引發關注，首當其衝的就是他在經濟方面的政策取向。除了上述開支，伯恩認為拜登在薪資和勞工等問題上的政策相當於政府加大了對市場的干預。伯恩說，拜登希望將聯邦最低時薪定在至少$15，對面向就業不足者的失業保險提供新的聯邦補貼，並且擴大今年較早時候對失業者提供的每個星期$600的失業保險。在伯恩看來，這些都是侵犯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行為。加圖研究所是自由經濟學派致富，該學派倡導限制政府在內政外交事務中的作用，在稅收政策上認為應該減稅甚至廢除稅負。伯恩說，他認為拜登是在倡議大幅增加政府活動的規模和範圍。伯恩的批評反映出批評者對拜登經濟政策的疑慮。經濟學人的一篇分析報導提及美國商界領袖之間悄然蔓延著的憂慮情緒，實際上就是對拜登政府左傾化的恐懼。不過亦都有很多經濟學者仍然將拜登視作溫和派，他們看到拜登實際上並沒有迎合民主黨內更為左傾的經濟政策觀念。經濟學人上述報導稱，拜登拒絕了黨內左傾的烏托邦理念， 其税负和支出提议尚属合理。另外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疫情之前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上可圈可点。经济学人提到，他敦促美联储放宽政策，其任内美国小商业信心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劳工一年内薪水上涨 4.6%， 是2008年来最快涨幅。鉴于美国选民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如果没有新冠病毒疫情打击，特朗普应当能够顺利胜选连任。一场疫情令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国至今仍有成百上千的失业者。美国和世界各国一样，为对抗新冠病毒疫情，预算赤字达到历史新高。彭博社的分析援引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预算赤字规模已经接近今年 GDP 的 16%， 为二战以来最高。该分析认为，考虑到拜登整体经济政策加上新一轮抗疫救助计划，将使2021年的预算维持在与今年相近的水平。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形成的共识是，美国需要继续发酵以促成经济的复苏。近期金融市场表现出的主要担忧是，政治人物可能会好像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那样，过早收紧支出，导致复苏拖延。拜登过往在预算平衡方面属于强硬派，曾投票支持要求预算保持平衡的宪法修正案，并表现出削减社会安全开支的意愿。且照目前拜登竞选团队的讲法，其团队队长长远睇致力于健全的公共财政，但亦都承认当前急需政府支出。传统基金会的财政条例研究员格里菲斯认为，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预算赤字令人担忧。他认为两党都没有明确提出在控制预算方面拿出怎样的控制良方。格里菲斯说，这个对两党都应该引起关注，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类类型的债务负担，我们现在的债务和 GDP 比例已经超过 100%。 我们知道长不长远看，那个会拖累经济增长，并且还会在未来引发其他后果，尤其是我们的美元会丧失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虽然拜登在过往的预算平衡问题上有明确的姿态，格里菲斯仍然对他的支出计划提出批评，主要是针对他在基础设施的开支方面未能善加利用私营部门，并批评其预算计划中针对可再生能源的强制性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并且对香港人的抗议活动采取强硬镇压手段之后，国际社会就担心台湾可能会成为北京下一个目标。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日在表达这种担忧的同时，亦希望有更多民主国家能够深化和台湾的关系。有分析认为，全球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在新冠病毒疫情当中达到了新的高点，很多国家都注意到台湾防控疫情的杰出表现，亦积极扩展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疫情为台湾的对外关系亦带来了新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最近在华盛顿时报的专访当中曾经表示，在中国对香港采取的强硬作为之后，他尤其担心台湾，因为那些是北京下一个目光所在，亦都是他们一直在不停谈论的地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近日亦都在接受加拿大的环球邮报采访的时候大声疾呼，希望同台湾有共同民主价值的加拿大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能够深化同台湾的关系。他说台湾是世界政治的一股良善的力量，他的民主活跃，他的经济遵从民主市场的制度，台湾是地区闪亮的民主灯塔，这些同中国正是发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余茂春亦都赞扬加拿大将会派军舰参加 美日聯合軍事演習利劍的舉措，認為這三個的軍演代表一個共同協作的努力，以維護國際法對自由航行的保障。報道又說，皇家加拿大海軍哈利法克斯級護衛艦温尼伯號將會參加這個預定在10月26日到11月5日在日本水域舉行的演習。10月3日加拿大一艘軍艦航行通過台灣海峽，引起注意。台灣國防部證實一艘加拿大護衛艦從南中國海經過台灣海峽往北航行。有台灣媒體引航跡的圖報道說，這艘護衛艦正是要前往太平洋參加美日加三角利劍軍事演習的溫尼伯號。渥太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史國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注意到這個新聞，亦都在自己的面書上面轉貼了台媒報導之中的這艘護衛艦在通過台灣海峽的時候艦上官兵戲水的照片，看起來似乎加拿大軍方有意強調輕鬆悠閒的一面。無論加拿大政府的戰略考慮是什麼，史國良認為加拿大政府的官方講法會強調這艘護衛艦通過台灣海峽，只是因為這些是從 A 點到 B 點最近的方式。他又說並沒有要對任何人發出任何的信號，不過他又說台灣海峽將會是將台灣從中國分隔開來的水域，其防衛的非常重要，即使它不是好像美國一直在進行的自由航行操作的一部分，但任何時候只要台灣海峽有國際航行，它都發出清楚的訊息，就是說那裡是一個國際水域。不過史國良又說，就好像這次軍艦通過台海一樣，加拿大政府對於和台灣的關係仍然非常謹慎，或者是過於謹慎。雖然渥太華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大會 WHA 國際民航組織 ICAO， 不過亦都非常小心咁樣強調台灣嘅非正式嘅身份，因為佢哋真係好害怕呢啲會令到佢哋睇嚟好似喺度承認台灣係一個國家，亦都因此喺好多領域上面加拿大同台灣發展關係都十分之緩慢。史國良認為，由於台灣防控疫情成績卓著，加拿大的衛生部部長就應該訪問台灣，而不是好像目前的過度謹慎，反而並沒有遵循1970年代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政府所建立的政策。那就是加拿大雖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加拿大政府只是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台灣是它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但是並沒有支持亦都沒有挑戰他們的這個立場。他又說，在這個之前他多次發表文章指出，加拿大政府過於不挑戰中國對台灣的立場，有時反而看起來好像在支持中國的立場，這些顯得加拿大對原先所持的立場有所倒退。他認為其實加拿大和台灣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加拿大應該以台灣本身的價值來看待加台的關係，就好像在歐洲捷克國會參議院議長訪台亦都受到歐盟的支持一樣，加拿大不應該過於擔心中國的壓力。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研究院的張以維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全球反中國的情緒目前正是處於歷史的新高點，越來越多外國政府官員以及社會團體表達對中國在他們國家從事影響力活動的反對，一些原先謀求要平衡他們和中國之間經濟利益和技術安全關切的主要歐洲國家，現在都開始公開批評中國在各種議題上面的行為，從地區議題到人權再到香港等。他說這些對中國的挫折感在新冠疫情時代更為高漲，譬如最近德國宣布新的印太戰略，目的就是要將柏林對中國的依賴減輕而轉向分散夥伴關係。由於歐洲、美國和其他地方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有更廣泛的轉變，很多西方國家掀起亦都開始積極擴大和台灣在各種領域的非官方的關係。台灣在防控新冠疫情上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已經成為它和其他民主雙邊合作的焦點。張以維又說，美國亦都在凸顯台灣在分散亞太地區供應鏈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而台灣亦都取得了幾個外交的突破，包括在南法開設第二個辦事處。雖然美國、西歐國家以及日本維持與中國保持距離，但是張以維又說這些國家不會謀求完全與中國脫歐，或者採取作為使到台灣的重要性提升至超越中國，因為中國仍然是他們長期經濟利益 和戰略上最重要的國家。對於疫情後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幾位學者最近在日本台灣學會的一場視訊討論之中提出了他們的觀點。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松田康博說，中國在疫情之中的表現有三個主要的戰略目標，包括阻止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阻止國際社會對病毒來源的調查，以及要全世界感謝中國防控疫情並且協助世界抗疫的作為。不過中國在實現這三個目標的過程之中都遭到極大的阻力。他說台灣防疫控制的表現不單止提高他的人民在國際舞台上的自尊，而且隨著美中關係因疫情進一步惡化，美國亦都更加積極展示台灣的成功。他認為中國對台灣的政策仍然會停留在目前的僵持的狀態。他又說，只要習近平能夠順利取得第三個任期，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並不大。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福田原針對後疫時代的日台關係表示，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在安倍晉三時代非常友好，新首相菅義偉預料亦都將會沿襲這個立場，以保持雙邊政策的穩定，尤其在疫情後雙方都有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不過他亦都認為，這個關係受到兩個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一個是彼此和中國的關係的不對稱，另一個是台灣民眾對限制日本核輻射食物進口的態度。此外，長期來說，日本和台灣的關係還是存在著一些困難，包括 CPTPP 自貿協定或者經濟夥伴協定等經濟協定的談判，以及安全和防疫務合作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歐洲不久之前，由捷克參議院領袖帶領規模龐大的代表團訪台的後續發展，被觀察人士認為這些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指標。歐洲對中國的看法改變反映在楊潔篪和王毅訪歐為習近平鋪墊歐中峰會的時候，遭到幾個國家質疑中國對香港、新疆等地作為的待遇上面。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何瑞安說，在北京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外交壓迫的同時，一個更完整的圖像顯示台灣的外交機會亦都在逐漸顯現。這些是因為中國的霸凌行為不是只有針對台灣，而是在香港、新疆、西藏、中印邊境、南中國海等地都可以看到。因此台灣的挑戰是如何把握它的外交機遇，在這些機遇之中，歐洲可能是台灣強化它的地位的最大的機會之一。現為保魯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員的何瑞安在該智庫和台北時報上面上個星期同日發表的文章之中指出，德國9月初發布了他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印太戰略，這個戰略鞏固了德國的決心在他亞洲戰略之中將謀求與中國競爭，而並非以中國為中心。在這篇題為台灣的外交綠芽在歐洲冒出的文章之中，何瑞安說，王毅在德國批評捷克將為他國會參議院議長訪台付出代價，就遭受到德國外長回應說威脅在此並不適宜。此外，在9月中舉行的歐中領導人視訊峰會之中，歐盟領導人發表了對中國在氣候變化議題的進展步調，以及對待少數民族和宗教、言論自由、瑞典及加拿大公民、香港及各種議題的關切。而且就在這個虛擬峰會的同一日，九位歐洲知名中國事務專家在呼籲歐洲重新思考對台灣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他們認為歐洲至今對台灣的政策是維持現狀，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為已經使到那個政策難以持續，因為北京公然無視過去對香港的承諾，亦都更願意使用非和平的手段來達到他政治的目的。何瑞安說，如果王毅和楊潔篪訪歐的目的是要為習近平和歐洲領導人的峰會營造友好的氣氛，這些中國外交官看來是獲致了相反的效果。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内部出现了更改党名的声音，不过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说，更改党名不是目前改革的项目。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就认为国民党的路线之争已经出现了台面化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林惠州日前接受媒體採訪表示，當中國在台灣或國際上已經普遍被認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兩個字常常在選舉上吃很大的虧。林惠州主張不妨改名為「中華民國國民黨」，一來不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亦都不會出現去中國化的問題。不過，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對此表示，更改黨名的問題不在目前的改革內容當中。他說，
目前對國民黨來講，最重要的議題還有黨內最大的共識，應該就是監督民進黨，制衡一黨獨大。
江啟臣說，目前對國民黨來講，最重要的議題還有黨內最大的共識，應該就是監督民進黨，制衡一黨獨大。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主席的前總統馬英九還指出，江啟臣主席的處理很好，更改黨名不是在議程當中的問題，所以不必討論。身兼國民黨立委的江啟臣在競選黨主席時曾表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有些舊了，過時，欠缺彈性，亦逐漸失去民眾的信任。他提議國民黨應該要有新的兩岸論述。不過江啟臣選上黨主席之後，在今年九月黨全代會當中提出的相關新論述，確定延續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基礎的九二共識。執政黨民進黨方面批評是舊瓶裝舊酒。台灣總統蔡英文在今年一月的總統大選當中獲得817萬票連任成功，擊敗552萬票的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雙方在選戰當中對於九二共識抱持截然不同的立場。執政黨民進黨立委陳廷飛認為，國民黨目前的路線之爭已經台面化，未來一定會就中國派還是台灣派進行分割和辯論。他說，
那但是他们现在反而是要去压制，把这样的一个所谓路线之争把它压制下来，而不像是民进党，他其实是可以大鸣大放。
陈廷飞话，但是他们现在反而是要去压制，将这样的所谓路线之争压制下来，而不只是民进党可以大鸣大放。陈廷飞还说，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亦都无法掌控国民党未来所有的发展情势，如果中國國民黨未來一直被中國這兩個字牽绊，必將因此付出代價。江啟臣主席日前因為中國央視節目的求和說，在沒有獲得對岸道歉的情況下，決定不派團出席由中國國台辦在廈門舉行的海峽論壇。不過前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本星期二在杭州出席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時，與中國國台辦主席劉傑一進行了會面，並強調九二共識是兩岸的定海神針，堅持兩岸同屬一中，共謀國家未來統一。太陽花學運之後成立的在野黨時代力量表示，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使人看不明白，希望江啟臣能夠講明是否認同洪秀柱的看法，或只是其個人言論。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大陆研究所黄建国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一个政党要使人众信服，应该是能够拿出好的政纲、政策，以及拥有丰盛的人才。他说，
一党名你改了中华民国国民党，或者改成了什么，这个胜利党，你就会胜利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不认为就是说是呢，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改党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黄建国说，党名如果你改成中华民国国民党或是胜利党，就会胜利咩？啱唔啱？所以庞建国话，佢唔认为对中国国民党嚟讲，改党名系最重要嘅事情。庞建国教授仲指出，国民党唔同嘅领导者对于党嘅发展策略分析及规划确实有唔同嘅睇法，例如洪秀柱喺两岸关系上采取比较主动积极嘅态度，而江啟臣則認為現階段的重點應該擺在台灣本身的發展，但是這個現象並不會對該黨造成致命性的傷害。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